亲爱的教会家庭，教会它不能超过它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来理解上帝的属性的价值是非常关键的，是对每一个信徒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把上帝看得很小，我们对罪的认识也很小，我们对基督也认为他很小，对救恩也看轻，我们的属灵生活没有活力，当上帝的属性他变得很小或者是被忽略的时候，甚至被否认的时候，上教堂的敬拜就变成很冷淡、很虚空，甚至是偶像崇拜。许多我们任性的基督徒，就以为上帝是在云上面的一个比超人大一点的一个东西，希望我们能够过幸福生活。他上帝到底是谁？所以这样的人敬拜上帝是非常不同的。在我们面前的神，他是那无限的怜悯公义的，他是一个烈火，他是充满了圣洁的神，他是那圣哉圣哉圣哉的神。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我们要讲系列的经文，系列的讲道要讲上帝的属性。今天我们来看上帝的圣洁属性，这是一个主题式的讲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章三节，彼此这些天使彼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主要看两方面，第一个是他的荣美的圣洁，第二个是他的道德的圣洁，一个是荣美的，一个是圣洁的，道德的圣洁。圣洁是上帝非常关键的，如果他不是圣洁的话，他就不再是上帝。他是上帝圣经关于上帝描述的任何事情的一个核心，他的能力是圣洁的能力。这个圣洁的属性就好像他是属性中的皇冠一样，他是那珠宝，他是那在一切的属性当中的属性，他是那完美的属性。爱德华兹这么说，孩子们，你如果在海边的话，在太阳出生或者落下的时候，那个波浪一层一层的到你眼前的时候，那阳光在浪的最上面反射的光芒，这就像上帝的圣洁在上帝的每一个属性当中都透露着那圣洁的光辉。上帝的圣洁是与上帝无法分开的，在上帝的每一个属性当中都透着圣洁。上帝的圣洁 与上帝的这个名字相连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属性与上帝连接的次数都多。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他所有的工作当中都是圣洁的，特别是在他的救赎当中，在他差遣他的儿子并且儿子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圣洁呢？到底什么是圣洁？圣洁意味着分别为圣，把跟普通的和不洁净的分开，所以圣洁有分别为圣的意思。上帝是那圣者，他也是所有其他圣洁的源头，他是那与不洁净的不一样的。这个属性把上帝和所有其他的被造物这样分别开来。上帝的圣洁表达他那无限的荣美，而且他的道德的圣洁借着他的圣洁是靠着他的荣耀，也是为着他的荣耀。说上帝是圣，分别为圣，是说没有人能够与上帝相比。诗篇99篇这么说，他说他把上帝摆在我面前，他是那样的荣耀，他的完美是让人称赞的，他是那统治万有的耶和华作王，万民当赞美。因为他，我们应当向他下拜，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荣美，他的伟大，让我们能跪下来敬拜他。上帝他喜悦正确的事，他说正确的话，并且做正确的事，并且回报那些正确的人。他是那荣耀的，他不但是道德的，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荣美。他是那不洁净的人的敌人。当然我们需要明白理解这个圣洁的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他的荣耀，这种主权的圣洁，还有他的道德的圣洁。这两点在整个圣经中都有提及。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上帝不允许摩西靠近上帝，他说你要脱鞋，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他对摩西说，我的名字是我即我是，我过这存在就在于我，他是非常独特的，他是那唯一的一位能够说我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都是我，没有人能够像我，谁能够比我呢？我是那以色列的圣者。那么这样的圣洁在旧约当中，诗歌当中也会提到上帝的那荣美的圣洁，也就是他分别为圣的圣洁。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称谢上帝的荣美和圣洁， 上帝降埃及十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他们看见了红海被分开，他们就走在海底的干地上。上帝把以色列的把埃及的军兵全部淹没在红海里面，摩西带着他的百姓称谢那荣耀的耶和华。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谁能够像你神啊，万神之中谁能够比你。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是那荣美的威严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力量，他的能力，他的可畏，他的完全。这首歌它的结尾说，哦，上帝他的统治直到永远，他是那有主权的神。诗篇二十二篇说，这个王国都是主的，他是那管理万国的主。后来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中，哈拿的祷告中说，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说，啊，上帝啊，你是圣洁的，没有人能够像你，没有一个磐石像我们的神。他对上帝的威荣，上帝的拯救，他俯伏下拜。哦，我的神，主权的神，就是按你的旨意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神。而且上帝继续的借着先知来启示他自己，以赛亚书第六章没有一个意象像这样的直接的看见我们的荣耀的上帝。他看见了上帝坐在宝剑上，他的袍子遮满了圣殿，他好像来到了王座的那间房间。上帝他统治着万有，他不只是一个人，他在那里有天使在那里飞翔，萨拉弗他们有六个翅膀，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是不是三个圣哉是不是指向三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说，三次的重复在表达希伯来语中的一种表达，就是最高程度的圣洁，他是那圣者，没有人能够像他。有一个 Edward Young 他写了三本书是关于以赛亚书的注释的。他说他的圣洁把整个的被造物和上帝分开了，他是分别为圣的，圣哉圣哉圣哉的神。以赛亚已经完全被着上帝的荣美已经好像被吞了一样，这位神太伟大了。头五节六章头五节说，他说主耶和华王耶和华，即使这些天使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们也居然用翅膀来遮脸和遮脚，这是圣哉的神，这是非常独特的，这是一种特别独特的存在。上帝是在圣洁的上帝，而且这上帝在这里说是 用复数说我们，这个应该是指三位一体的神。第八节说，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英文是为我们，因为上帝不会与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的，只有三位一体这三个位格之间，他们分享着上帝的极其的荣美。而且他看见的这位耶和华神是以赛亚看到的，是在道成肉身前的上帝的儿子。而且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六到第九节，他说这些看见的神就是圣灵上帝。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是非常让人敬畏的，是荣美的。这就是那荣美的圣洁，也就是分别为圣的圣洁。我们不只是一个观看上帝圣洁的人，我们打开他的话语，我们听他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是实在的能够好像我们能被吞灭一样。这个上帝的圣洁有双重的效果，首先他好像穿透我们，让我们能够降卑，能够跪下来。当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这样的圣洁的时候，他马上就感觉到自己的不洁，他的腐败，他好像被压碎了一样，他看见了上帝的荣美。他无法想象上帝的，就看见上帝的这个荣美和圣洁的时候，他的心是怎样的。他让我们的灵魂都感到不安，我们不得不下拜。当你看到那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的那威严荣耀，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那一点圣洁相对上帝的圣洁就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的有限跟无限的上帝比起来的话，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上帝的圣洁告诉我们，我们要崇拜敬畏，而不是崇拜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女人，或者一个被造物。他配得我们全部的仰慕和赞美，就是说天使也不过是上帝的使者，因为他是那威严荣美的。我们一个深刻的敬拜，不是对上帝的圣洁的唯一的一个反应。以赛亚书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分别为圣，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上帝说，我要派遣谁呢？我们不过是一个仅是个人，他愿意去，上帝要给他的这工作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是要被人拒绝的，被人嘲笑的。因为其实以色列人也会拒绝，想要有很大的一个反对的力量会压迫他， 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他要说的话语在人的耳朵里头根本听不进去。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看见了神，他极大的敬畏神，他也愿意服侍神。有代价吗？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是看见上帝是大的，你是小的，你就不再考虑自己的意愿，而是问上帝，你的意思是怎样的？上帝的门徒，他的特点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些苦难都不是重要的，他唯一的想望就是上帝，你的荣耀，你的圣哉，圣哉，圣哉的神。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19世纪有一个牧师，他说，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拍手啊。他说，我能成为这位神的一个使者大使，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他不断的拍手喜乐，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特权，一个特殊待遇，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父母，能够教孩子，我们能成为一个长老，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执事，这是一个极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上帝居然能够差遣我们这样的不洁的人。摩西就不管这一切的来到法老的面前，靠着上帝对法老说话。他即使要受到逼迫，他也要对法老说，我宁肯要宣告我这位伟大的神，也不愿意听从法老的。我们听从的是那圣洁的天上的神。以赛亚看见了神，不仅是让他能够跪下来敬拜我们的神，他还要愿意为神服侍。我们是怎样的软弱，我们是怎么的微小，与这位神相比是怎样的微不足道。而以赛亚是一个罪人，他的嘴唇也不洁，他已经被上帝好像都消灭了一样。当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又为谁为我们去呢？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我，这是伟大的、荣耀的、圣洁的上帝，这是我全部的渴望。上帝的主权把我们的灵魂都充满了，他把我们从我们极端的自私里头，我们能拯救出来。他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用正确的眼光。你和我不过就是个尘土，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蒸汽一样，在雅各书4章14节这么说。我们在上帝的荣耀面前，你明白吗？你是谁？ 你不能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你就这么微小，上帝是这么大，你有的每一个人的关系，你买的每一件东西，你做的每一件活动，他向你定罪，你可能就是为了自己在做，这是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倾向。我们转眼看见了上帝的荣光，你会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你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你要圣洁，你的每一个想法都要转向上帝。他让我们满心欢喜的为神服侍。保罗说，你或吃或喝，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那信徒的渴望。当你看见了那上帝的威荣，我对年轻人说几句话。我作为牧师，我们看见，我很受鼓舞，看见年轻人他们因为敬虔生活而感到关心。很多人他降卑在神面前，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们好像不太在乎上帝，你也不想过圣洁的生活，你心里是想的，是与我说的是完全反对的。其实你是基督徒，你如果想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总是主张自己的思想，你被造是为了一个目的的，你被造的目的是远远的远远的比你是谁你自己想做的还要重要。你要服侍的是宇宙的主，你不要听从这个世界的哲学和智慧。上帝让你来认识他，服侍他，他邀请你，他吸引你来过圣洁的生活，让你跪下来敬拜他，并且呼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哪一项任务比这个更重要吗？上帝不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他自己就是分别为圣，他还有道德的圣洁。我们在唱诗之后，我们来看道德的圣洁。我们来唱诗篇颂扬的266。 上帝的圣洁是荣美的，是分别为圣的，他也是道德的，他是那绝对的义的人，他是道德的纯洁。上帝他愿意荣耀他自己，因为他就是那完全者。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他创造了所有的事情是为了他的荣耀的，所有一切事物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天堂就是这样的，他是充满了上帝的荣美。上帝给的律法也是这样的圣洁，也是来显示他圣洁的属性。上帝他的圣洁是完全的道德的，他是最完美的良善，在他的光中没有黑暗，他对那一切不洁净的和不纯净的，他有那，他就是他的敌人，他绝对不以任何的污秽罪恶以他为喜乐，他是那绝对的那义的。他所做的他都给他分别为圣，他在他一切的工作当中他做的都是道德上的完美。如果他有一点点罪，他就不再是上帝了。在利未记，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圣洁的属性的话，他的智慧不过是一种巧妙，他的公义就是残酷，他的主权就是一个暴君，他的怜悯是一个愚蠢的一个悲伤。一切没有圣洁的话就都变了味儿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上帝真是没有圣洁的智慧，没有圣洁的他的公义的话，我们有什么盼望呢？以赛亚他看见自己的罪以后，他好像被上帝吞灭了一样，他看见了上帝的圣洁，他看见自己的不圣洁，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我以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上帝的圣洁和我的罪，这完全是不相容的。我不可能让上帝不生气，我不能做什么任何的事情能够让上帝不生气，对我的这个罪不生气。我在上帝的圣洁面前，我变成了非常的不洁净，非常的肮脏。这不是上帝恨恶罪人，不是因为人本性他招惹上帝的愤怒，是因为上帝人的本性的败坏导致了上帝的愤怒。罪一直的是不尊敬上帝的，信总是一个失败，他不爱上帝，他对圣洁的上帝不在乎，他不把上帝当成上帝。有一个清教徒这么说，当你每一次犯罪的时候，就在犯罪那一刻，你就像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无神论者。 如果你知道上帝，你如果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在犯这个罪，你敢犯这个罪在上帝的面前吗？你知道上帝的道德的圣洁吗？当你犯罪，就在那一刻，你就像一个实际上的无神论者一样，上帝不会忽略你的罪的。以赛亚中，以赛亚看到这一点，他看到自己的不洁，他道德的不洁，他说我是谁啊，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好像对待圣洁的上帝好像是一个污秽的上帝一样，就好像我去mall里头买东西，就在上帝的面前，我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他看见我们每一个罪，他恨我们的每一个罪。你明白吗？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对你也说是真的？每一个罪，如果你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的话，这个想法会是多么的恐怖。诗篇58篇这么说，在上帝的面前，你就感到好像要被他灭掉了一样。上帝要荣耀他自己，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以赛亚从5:15-16这么说，他说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每一个没有被赦免的罪，都他的惩罚就是永远的地狱，因为圣洁的上帝必要定罪。你不呼喊吗？我这样的一个不洁的人，满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不下地狱？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神是完美的，道德上没有一点罪的，那清澈透明洁净的神。上帝在旧约当中不断的使用献祭，不断的指向那罪的话是要用血来赎的。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要流血，他是那唯一的那个无限的那一位，能够满足那无限的愤怒的上帝，因为没有一个有限的人能够满足无限的愤怒，但上帝耶稣基督能。上帝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恩典，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为了满足上帝那无限圣洁的愤怒，为着罪人而来的。借着上帝的儿子，唯独借着上帝的儿子，没有你身上的1%、0.1%都没有，是靠着上帝的儿子的公义和圣洁，你被上帝接纳。如果你是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你的相信，借着你对罪的悔改，耶稣的血在你身上，耶稣成就了一切了。我们所有的信心和信靠都放在他身上。上帝的圣洁不仅仅是 显明他的那个威严荣耀，分别为圣，他也显明他那个道德上是如此的完全，他也显明他的他在基督里面和他的儿子里面与我们的亲密，他的亲密也显明出来。孩子们，我跟你们讲这个事儿，亚伯拉罕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有个儿子，这个还有一个孩子，他是孤儿，没有爸爸妈妈。亚伯拉罕林肯的儿子与这个孤儿做了朋友，结果这个孤儿呢想要见林肯总统，这个很肮脏的一个孤儿，他想进门卫们不让进的时候，林肯的儿子就带着他进去了。林肯的儿子说，爸爸，这孩子没有房子，没有家，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吗？林肯说，当然可以，你可以到我家里来，我要给你洗干净，你就坐在我的桌子上吃饭，我们对待你就好像你是我的儿子一样，你来跟我们一起活着吧。就这个孤儿，他就来到了林肯总统这一家人，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唯独我们是怎么样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当圣灵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引向基督，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就好像耶稣基督拉着你的手，他就把你带到上帝的王的前面。耶稣说，我为他已经付了代价了，他已经被赎出来了，爸爸，把他领到我们家里来吧，你就成为这一家的一员，所有的耶稣基督的好处你都跟着有了，你有一个新的爸爸，新的一个哥哥耶稣基督，借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圣洁的儿子，只有他的血能够把他的这些孩子们都洗干净。你也借着信心来领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的宝血，你就有了这个通道，是靠近圣洁的神，能够在他面前站住，是让人无可思议的。 Goodwin 这个清教徒说，当上帝把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三位一体，没有一位阻挡我，因为我在基督里面。那发生什么事呢？你借着信，你唯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那唯一的那圣洁者，他的圣洁满足了上帝无限的圣洁的要求，而这个圣洁就归算在你的身上，他把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把他的最公义圣洁的袍子披在你身上，他把你一直带到你人生的最后，地上人生最后一刻，你就可以在死后站在圣哉圣哉圣哉上帝的面前，你不会感到羞愧，你不会因为自己做的任何那点好事感到可夸的地方， 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当那件事情还发生的时候，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的圣洁和你的圣洁不是一个相互反对的，结果上帝基督的圣洁成为你的一个模式，你就愿意成为圣洁，你就跟随基督的圣洁。他是基督，是上帝那完美的形象，你就祈求上帝让你成为更像基督的人。圣灵就在你里面做这个事情，他把你的旧人给杀掉，然后把全副的军装，就是与罪恶征战的军装给你披上，然后你靠着圣灵和基督与罪在征战。你必须去追求这个圣洁，你要向自己死，你要向神活。这就是魏斯密斯特这么说信息对圣洁成圣这么说。他说圣洁就是我们把自己越来越向罪死，向神活，越来越成为基督的样子。我们在结束之前有四个地方我们需要从这里学到。你自己也要圣洁，因为这是上帝那无限的恩典，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公义，也是我们的圣洁。上帝借着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圣洁的这样的愿望和行动。我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因为上帝在我们心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圣灵把上帝所做的应用在我们心里。上帝是一个完全拯救的上帝。第二个，成圣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是我们更新恢复上帝的形象。我们犯罪以后，在上帝圣灵在让我们完全的回到那上帝的形象里面。圣洁是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它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会显现出来。你的全部的心思，你的全部的身体，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无有瑕疵，没有皱纹。你的全部的工作，全部的生活，全部是转向上帝的，全部都放在上帝的面前，是为你来服侍的。我所有的挣扎都是在与里面的罪在挣扎。第三个是清教徒们这么说，也是威斯敏斯特这么说，我的成圣是每天的工作，是一个圣洁的战争，是致死罪，然后呢在神里面复活。再听一下这个成圣的工作，我们是重新的恢复上帝的形象，我们能够越来越的向罪死，这是一个致死罪的过程，然后向神活，这就是一个叫做复活的过程。这样的生活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都会陪伴着。约翰·欧文说，如果不是你致死罪的话，罪会致死你的。 我们不仅是把我们那个世俗爱世界的心给他致死，我们也要有一种渴望圣洁的心。上帝在你里面工作，让你能够像基督。你更越像基督，你越对罪敏感，你就更加的呼喊说，就像保罗说，我这样的一个屈死的身体，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你居然怜悯我，你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然后也给我圣灵，让我能够致死罪。你就会看见那圣洁的喜乐。你越活基督徒的生活，你就越有圣灵。那彼得所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会鼓励你，会鼓励你，让你使用上帝的那属灵的这些恩典的管道来让你圣洁。祷告是恩典的管道，然后与圣徒之间相交相通，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被激发起那个对你的爱情，还有神的话语和圣餐洗礼，主要是一切都是上帝的管道，借着这个你在学习圣洁，铸成你得救的功夫。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这样的，你要敬畏耶和华，那圣者，你就像孩子一样敬畏他，就像一个那个肮脏的孩子，他在街上乱跑，他说我是这样的不洁，结果被耶稣基督带到那个王宫。大卫说，在你的敬畏当中，我来敬拜你。你是那以色列的圣者，敬畏神，敬畏神意味着你所有的生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就像孩子一样。叫莫瑞说，他说这个敬畏神的话，就是你对上帝的荣威严和圣洁一种感到，他控制了你的灵魂，这种想法就是敬畏神。你对他的敬畏，你尊敬他，爱他。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马上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眼前活着，当面得罪了神，上帝的皱眉比任何人的皱眉更为可怕，上帝的微笑比任何人的称赞都要让我高兴。我们就没有了对人的惧怕，这种怕人，却有一颗像孩子一样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你被上帝吸引，在我们的经文后面两章，愿你敬畏他，愿他成为你的好像畏惧一样，你就仰慕他，你敬拜他，你就培养借着圣灵的恩典，培养你呢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借着上帝恩典的管道，就是祷告、神的话语和圣灵。你是不是你的敬拜感到很放松？你是不是被世界吸引？你是不是怕人？你回到神面前，你就如诗篇86:11说，把我的心连在对你的名字的敬畏当中。 也许这就是上帝最喜悦的祷告，因为你对上帝的敬畏引发你对上帝的喜乐。因为人的幸福不是在你寻找幸福当中，你的幸福唯独在它是一个副产品，是圣洁的副产品。以色列雅各的神是有福的，因为他的盼望是他的神。阿们。伟大的上的上帝，圣洁的、荣伟的、威严的上帝，你也让我们圣洁，让我们能够敬畏你，像孩子一样。求你吸引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到你父亲的面前，唯独相信你是我们拯救，给我们一个通道，给我们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求你赐福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张开嘴，我们就像以赛亚一样在你面前下跪，让我们能够愿意随时准备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